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汤姆的爸爸是个酒鬼，每次喝得烂醉就回家发酒疯，把家里每个人都骂得体无完肤。汤姆常常在天亮以后发现爸爸睡在院子里，或是躺在邻居家的门前，让他觉得很丢脸。他爸爸是一个盖房子的工人，四岁就没有了父亲，心里有别人不了解的苦痛。喝酒可能是他情绪发泄的一个出口。他清醒的时候，人很和善，也很风趣，但是他喝醉的时候居多，所以大部分的时候，他都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汤姆在院子里干活的时候，爸爸会很不客气地一把抢走他手里的工具，大声地要求他要做就好好做，要不然就不要做。汤姆心里很想跑走，但是总是默默地站在那里承受他的指责。汤姆年纪越大，越不能忍受父亲，尤其到了青少年阶段的时候，每回父亲当着朋友的面喝醉骂他，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汤姆就不甘示弱地用同样粗鄙的话来回骂，心里充满了对父亲的愤恨。一直到有一次去教会，牧师讲到神要我们尊重敬爱父母。牧师的父亲也是个酒鬼，他讲到过去父亲带给他的痛苦，汤姆都感同身受。牧师说，后来他写了一封感谢信给爸爸，对他在养育他的过程里所做的一些有助于他的事表示感激。牧师说，那封信对他有疗伤的作用，也改变了他对爸爸的心。他劝有类似问题的人不妨试试这么做。汤姆听了心里很挣扎，他想了一个多月，最后决定提笔也写这样的信。写着写着，意外发现埋在所有的憎恨怒气底下，父亲倒也真的有一些值得他感谢的地方。他想到，尽管爸爸常常不留情地骂他，但他也确实因此学到了好的工作态度。他感谢爸爸用帮别人盖房子的时候剩下的建材，胼手知足地盖起了他们的家。他很自豪能够有这样的爸爸。他也向爸爸道歉，没有给他该有的尊重。汤姆的爸爸接到信以后，没有表示什么。他在一年之后过世。汤姆在整理遗物的时候，看到一个盒子，里面放着爸爸珍藏的东西，那封信也在里面。从信破旧的折痕，可以看出来爸爸看了很多遍。相信他每一回看，都会感到窝心的温暖。而汤姆更是从多年的愤怒中被释放了出来。家人之间因为距离近，表达直接，常常爱得深，伤害得也深。当我们选择不饶恕的时候，那一份伤害会变成更大的折磨，不但阻挡我们去爱他，甚至连别人也爱不出来。耶稣的门徒彼得曾经问耶稣，主啊，我的弟兄得罪我，我应该要饶恕他几次呢？七次可以吗？耶稣的回答是，不是七次，而是七十个七次。家人对我们的大大小小的伤害可能是数不清的，或许原谅七十个七次都不够。 耶稣的意思是，我们需要原谅多少次，就该原谅多少次。有的时候你觉得实在太难原谅了，那么不妨试着为对方祷告，求神怜悯看顾他，让他能够看到自己的错误，也求神医治你心里的伤口，赐给你原谅的能力。或是就像汤姆，先倒过来爱对方，跳过他的不好，看看他的好，这会软化你的心，解脱捆绑你的恨，而涌出爱他的力量。原谅是给爱一个机会，只有原谅能够让你重新得回那失去的快乐。我是何云。
成为全职的家庭主妇以后，我非常享受这个职分，并且发现这真是我最爱的一份工作，不仅越来越有挑战性，而且收获也越来越丰富。我觉得世上再也找不到一份工作比家庭更有价值了。那种价值感不是金钱所能赚取的，也不是社会地位所能取代的，更不是成就感所能满足的。当然了，最要感谢的是老公的全力支持，我才能够成为无忧无虑的快乐妈妈。而生活中最快乐的事，莫过于将我的体会所学习到的真理传递于下一代。教导孩子的时候，如果清楚地给他真理，他便很容易受教。什么是真理呢？真理是不随着时空、环境、文化而改变而改变的一些道理。例如，当电视上出现打打杀杀的画面时，我就问女儿说，你觉得这样打架是对的吗？那怎么样才是对的呢？她就会知道，打架、吵架、杀人都是不对的，因为圣经上说要彼此相爱，不可杀人。所以当小朋友玩枪的时候，她就会走开。当小朋友看一些打打杀杀的电视的时候，她也会走开，因为她知道那是不对的。当我一方面教导孩子真理的时候，自己也要行真理。耶稣诠释不可杀人的时候，将怨恨、骂人、对人生气都包括进去了。想想我自己，如果发脾气骂人，早就不知道杀了多少人了。孩子有时候就像一面镜子，反射出我的坏习惯。所以，当我知道这个不可杀人的真正含义之后，我就会让女儿明白，我们发脾气骂人都是不对的。我们互相提醒，有时候我们一起向上帝认罪，因为我们都是不完全的人，求上帝宽恕我们，我们也彼此的饶恕。由于我常常的借着圣经中的真理教导女儿，所以她的性格非常的大方，常常的将自己最喜欢的玩具发夹送给其他的小朋友。当其他的朋友很伤心的哭，他会格外的怜恤他们。当一群熟朋友在一起玩得很高兴，他会将害羞的新朋友带来一起玩。而别人得罪他的时候，我一说耶稣原谅我们的过失，而我们要原谅别人的过错，本来很生气的他就会主动的与人和好，表达友爱，甚至去拥抱那个得罪他的人。当他从其他的朋友身上学到一些不良的习惯，我就会引导他来认识这个小朋友身上哪些部分是上帝喜欢的，哪些习惯是上帝不喜欢的，要他学习别人的优点，并且帮助别人来学习他的优点，他就很快的能够分辨好坏了。当我告诉他，上帝创造我们的口是要赞美神，赞美人，说好听的话，于是他就不再说不好听的话。他顺服父母的心是源于他有一颗敬畏神的心。想到我正在塑造一个生命，好像盖房子一样，要先打地基，建造梁柱，再砌上一块块的砖头。而圣经就是我们的地基， 将儿女建立在真理的根基上是非常坚固的，大水冲不坏，地震也摇不动。有了这样的根基，按着神创造他的特质为蓝图，再加上知识和技能，这是一件多么伟大的工程啊！
我不是一个壮士，我没有假装成约伯坐在这个轮椅上，但有些天当我读到约伯记的时候，我想那就是我在说话。例如第十七章，约伯刚刚经历了他所有能忍受的，他竭力看到的是生命已经结束了。他说，我的心灵消耗，我的日子已经过了，我的谋算，我心所想望的已经断绝。我打赌，你有时也会有这种感觉。我知道我自己有。从这些约伯的话里，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使约伯自己都屈服于完全的绝望了。但在现实的圣经戏剧中，一束神圣的、意想不到的希望之光，切过风景线。因为在约伯的抱怨中，有好几次他说话的语调和内容开始变化，几乎就好像他透过云中的一滴泪，看到了一片蓝天。他说，他必杀我，我虽无指望。的确，这要成为我的拯救。约伯就是在说，神啊，尽管我不理解你为什么这么做，或者你为什么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你都是我的依靠和希望。不管结果怎么样，我知道这都是为了我的救赎。我告诉你，那就是智慧。那智慧不是轻易得来的，它是洞察力，来之不易。我可以从约伯和他的深深的煎熬中找到我自己。有时候坐在轮椅上，我想，我上帝，我受不了了。但我也知道，有时那同样的希望之光划过我们生命的风景线，虽然你和我并不理解上帝的目的何在，我知道即使在轮椅上最黑暗的日子，也是为了我从最终解脱，为了更好的我，为了我的救赎。他们说，如果你站在井底，你可以向上看到星星，即使是在白天。我从来没有尝试过，但我相信他们。我非常清楚，在比你能想象的更可怕的经历中，约伯能够抬起头来看到他从来没有看到的。实际上，我认为他看到了一个他从来没有见过的人。因为他说，在天有我的见证，在上有我的忠保，我的代祷者是我的朋友。他是谁呢？谁是他在天堂里的见证人、代祷者和朋友？有谁正像描述中的那样？几夜之后，约伯再一次扬起他煎熬中的脸，朝向天堂并哭喊，我知道我的救主活着。一个救主，那是耶稣，特别是活的救主，对吗？在天堂里，我们有一位朋友、代祷者、中保，在向天父替我们辩护。听着，你今天或许正处于井底，你可以抬头看，或许你会看到星星。无论你的处境是多么的揪心， 你可以信靠你的救主，他是你的活的救主，只要问问约伯就知道了。
我们都不喜欢苦难，但是苦难常常是神造就我们、帮助我们成长的必然功课。接下来，属灵牧者郭正友老师要告诉我们在苦难中得胜的秘诀。
很多时候，你发觉到很多苦啊、苦难，其实你知道，其实神来祝福我们，要帮助我们继续成长的必然部分。那你怎么有没有能力进过呢？就看你平常有没有做功课。所以为什么常常苦口婆心的请弟兄姐妹好好去灵修，因为如果你不做的话，你常常受的是无谓的苦，周而复始就是同样东西出现。但是你超过以后，你有没有苦？是有苦，但是是另外一家层次的，有进步了。我们看看雅各书的一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
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如果只听到而不行道，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貌，看过走开之后马上就忘记自己的样子。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律法的，并且时常遵守的人，他不是听了就忘记，而是实在行出来，就必因自己所做的蒙福。
他这里说道好像是什么东西啊？一面镜子一样，这镜子要看看你现在的项目在哪里啊。如果不好看呢，修理打扮一下。所以每天灵修就是平常的功夫，就是我们教书的所说的平常的练习。你学到以后呢，在生活里面应用出来，不久准备啊考试了。所以说如果平常做得好都是考试来的话，你应付有余。如果平常没有做的时候考试来的话，你就失败了，失败就很可惜，也就留级了。所以不断重新重复的受同样的苦，真的很可怜。有时候我看到有些弟兄姊妹就是不听话，不灵修，很多时候就将神配在一旁边，有需要就拉神过来帮忙一下。结果发觉大圣母您常常就在同样事情里面打转打转，受了很多的苦。但有些弟兄听话求上进，他有没有困难？有困难，但是没困难就看得很清楚，他得胜有余，他不断的成长。很重要是平常的灵修，平常的功夫啊，因为灵修就好像镜子，神的话就是镜子，来照看我们有什么可以改进。神要刺到我心里面，他有面对你一个常常藏在你的污点，又是为你好的，要除了那个污点，神就可以再融在里面，也就越来越像基督耶稣本身。下面跟你讲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以前呢，有两个姐妹长得不是很漂亮的，因为她们长得不漂亮，所以呢没人追她。两个姐妹都怨自艾了，她们说我们要做老姑婆了没人追哦，因为看到自己也不好看嘛，所以自暴自弃，打扮穿着都是很随便。有一次两姐妹的走到路上，看到有一个老伯伯地摊里面摆着很多镜子，而且一块镜子十块钱，哎呀不贵啊，买这个镜子有什么用，家里有。但是老伯伯说，你知道吗，这个镜子你买回来可以改变你一生的。真的吗？镜子可以改变我一生的吗？两姐妹说好了，每人买一本。好了，来家的时候每个人就放在那个他的这个洗手间那边来。几天早上姐姐起来的时候就照镜子了，哇一照的时候好丑啊，不看不看，那个镜子就是不看了，所以就照常去上班了。妹妹也讲看镜子都哇也是很丑啊，原来是丑的话，其实这样最少头发不需要那么蓬松嘛，理想啊，去上班了。一上班的时候呢，你知道他平常呢，平常生活就比较孤僻的，因为怕人家笑他，自卑感嘛，所以是比较内向。所以今天上班的时候，一个秘书小姐看到，哎，你今天好漂亮啊，对镜子真的有用啊。所以呢第二天啊又看镜子，对镜子有点信心，哎，第一天的也不笑了，就是说我漂亮了。所以第二天呢头发好一点，但是衣服因为颜色很不好看，那就穿一个比较鲜艳的颜色去公司了。镜子进去的时候不但是秘书说，喂这个女孩子变了哦，变了怎么样，说今天真的很漂亮哦，又夸了一下。 哇，这个镜子真的很有用啊。那从此的话，他每天都打扮，不是很漂亮的女孩子，但是怎么样，她整齐。而且现在怎么样，人家常说她漂亮，她信心来了，所以以前就躲一个角落，现在怎么样，主动去聊天，就变成很开朗。哎，有一天有个男生出来应征了，老板说，哎，梅小姐，好不好帮助她一下，我们公司怎么样，你介绍一下。他说好啊，老师，现在小姐很有信心啊，很愿意去说，哎，请男生就告诉她一些位置啊等等。那个男生啊，他那个女生虽然不是很漂亮，但是什么呀，很亲和，很温柔，还是有点好印象呢。哎，过一阵子的话，发觉到那个男子真的很有内在美啊。过一两年的话，就求婚结婚了，所以妹妹已嫁了，姐姐还是做老姑婆。一面镜子10块钱改变了人生，这面镜就是圣经。就是你看的时候就问你怎么看，你愿不愿意看，看完以后有没有什么行动。如果只是看没有行动也是没有用的，有些干脆就不看了。但是你看了以后一天一天修理自己的时候，这面镜子可以改变你一生，你这个幸福的人生，就好像所说的，他所行的事必然得福。我们都不想做老婆婆妈妈啊，特别是你的想嫁出去啊，好好看镜子啊。讲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平常的功夫啊，要看圣经，要灵修。
谢谢郭老师。基督徒要能够战胜苦难的考验，要靠平常的功夫，也就是每天好好的灵修，让神的话像镜子一样照出我们需要修改的地方，具体的去改变自己，在这过程里面经历神，建构信心，苦难来的时候就不会被打倒，或是在原地打转不长进。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耶稣被送回比拉多。
耶稣被希律王以及他的士兵戏弄之后，他们给他穿上紫袍子，又带回到比拉多衙门。
那是什么吵闹声啊？
哎，大人，我去查看一下是怎么回事吧。
去吧，如果不太重要，就叫卫兵把他们轰出去。哎，也许是有要紧事，要不然卫兵早就把他们赶出去了。啊，快去看看，再来向我报告。
是的，大人。报告大人，是暴民呐！
暴民，卫兵们都挡不住了，那就派军队吧。
还是那群今天早上来过的暴民呢？
你是说今儿个一大早？带着拿撒勒人耶稣来的那群人？
哎，是啊，大人。
那他们要，他们这次还是带着那个拿撒勒人吗？
是啊，大人。
他们到底要我做什么嘛？我不是已经审过他，判他无罪了吗？
大人，暴民头子想跟您谈谈。
啊、哦？糟糕！哎，好吧，把他们带进来。
但是他们不肯进来，大人，他们说这儿会使他们不洁净。
这真是岂有此理！把他们带到走廊那边，我马上就过去。好了好了，你们到底要什么？
圣上，希律王又把犯人送回给您了，大人。
为什么？
他不想担当处置他本地老百姓的责任呢。
我得提醒你们，我可是已经审过了耶稣，又找不出他的罪过。你们带了一大堆的罪状，却都是无凭无据的。依我看，不管你们怎么说，就是希律王也找不出他的罪过。为此，你们才又把他带回我这儿来，想让我给他签个死刑状。但是我不会这么做的，我要先鞭打他一顿，再释放他。我要到堂上去执法了。你们，我看就留在下堂里吧。
是的，大人。
嘘，
先别急着打扫房子，我们夫人还没起床呢。她昨天晚上一夜没睡好。哎呀，因为衙门里是太多事了，今天一大早啊，比拉多大人就被吵醒去审一个犯人，太太也被吵醒了。醒醒啊！
我做了一个噩梦，好可怕的梦啊！是不是很晚了？哎，这是什么吵闹声啊？
哎呀，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激动的一群人呢！
又是一群暴民啊！他们是谁啊？
他们带了一个犯人，让大人审判。
大人对他们也太宽厚了，他该再严厉一点，重罚他们。大人就是这样想讨好那些犹太人。这可能是个很重要的案子呢。
哎，这对以色列领袖们是很重要的，甚至那些大祭司和他们的工会会员都在鼓动那些暴民呢。
哦，又是那种案子，不知道这次又要想除掉谁了。
我想他们好像是说，他的名字叫耶稣
啊，拿撒勒人耶稣。
我想是吧。
我能从我的窗子看到他吗？如果我能看到他的脸，我就会认出他来。
哎，从这窗户望出去，看得好清楚。哎，来，哎，过来点儿。
哦，
现在你能看到他了吗？
就是他，就是那个我在梦里看到的人。快点，给我拿纸和笔来，快。
哎，好，是的，夫人。
我得警告我丈夫，可千万不能定那无辜人的罪。这一切对他的控告，全都是出于嫉妒跟仇恨。他可不是普通人，而是……
哎，在这儿呢，夫人，纸跟笔。 夫人，您在发抖啊。
这个受审的人可不是个普通人，他是神的儿子，有一天他将要坐着审判全世界呢。这些都是我在梦里看见的，还有更多呢，我一定得先警告大人。啊，你把这个交给卫兵，马上送给大人，赶在他还没有审完之前，快，再晚就来不及了。
大人，这是夫人送来的信。
这异人的事你一点也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
启禀夫人，您的信已经交给大人了。
哦，他看了没有啊？去传卫兵来。你是亲自把那封信交在大人手上的吗？
是的，夫人。
他看了信没有啊？
是的，我听他念了那封信。
他可有什么交代没有？
没有，他只是叹口气，就打发我回来了。
我知道这个人是无辜的，但是我又被逼着不能不处理。那些祭司们发起怒来可不是好惹的。哎，我知道了。嗯，让老百姓自己去决定，那我不是就没责任了吗？安静，
毕大人下令肃静。
你们都知道，每年此时随众人所要求的可释放一个囚犯，现在这儿有个囚犯叫巴拉巴，他也是自称弥赛亚的，但是他可是个顽固凶残万恶不赦的杀人犯。按照规矩，每年逾越节你们能选一个囚犯，我就释放他。现在你们要巴拉巴还是那自称基督的耶稣呢？
巴拉巴，释放囚犯！巴拉巴，巴拉巴，释放巴拉巴！
哎，他们一定没听清楚我刚才说的话。
当然了，大人，他们一定是没听到，不然怎么会选择放那个杀人犯呢？
你们要我释放这人给你们吗？
除掉耶稣，释放巴拉巴给我们。
那么那个叫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
把他钉十字架。
他有什么罪呢？我查不出要处死他的理由。这样好了，我先鞭打他一顿就放了他吧。
不许，要钉死他。
钉死他，
钉死他，
钉他十字架。
听众朋友，如果人在一生当中只能够选一本书读的话，您会选择哪一本书呢？生物化学家边君辉博士认为，圣经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下面我们来听他的解释。
有个做医药研究的老同学打来电话，要我介绍几本好书来看。我问，读过圣经吗？他回答，没有，听说圣经里充满了童话故事，而我喜欢读科学知识类的书籍。我劝道，你是个追求真理的人，圣经就充满了真理和智慧，去亲自读读圣经吧，它有改变你生活的威力。如果人在一生中只能选一本书读的话，圣经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圣经的确是一部举世无双的著作，它拥有66部书，从神创世造人的创世纪，写到世界末日神审判人拯救人的启示录，从预言神子耶稣的生死和复活，写到这些预言的实现，记录了神与人立约， 赐给人法规、伦理、恩惠和慈爱的历史，更揭示了你我生命的真谛和未来。科学是人对周围自然界的认识，科学文献的作者们虽然拥有高学位，出自高等科研机构，却只能在狭窄的学术领域对狭窄的命题做实验、下结论而已。科学中的智慧来自人。圣经由生长在不同年代的30多位作者写成，他们中无论是受良好教育的君王和学者，还是出身卑贱的百姓和渔夫，都受神的启示，蒙召而动笔，权威性的论天地、谈未来，指出真正的人生路。圣经的智慧来自神。耶稣的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3:15-17就写道，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对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不是科学，但圣经的道却远胜过科学的道，因为神道必胜于人道。我听到过这样一个比喻，猪在地上找到一个果子，就以为这果子是从地上生来的，便埋头在地上挖掘不止，完全忽略了举目就看得见的果树。其实真理是人在地上所找不到的，因为真理来自天上的神。圣经虽然不是科学，却也有对自然界的描述。神以这些经节先于科学成百上千年，向人透露出自然界的奥秘。人从古时代就开始，直到近代，一直错误地相信大地是平坦的，受不明物体的支撑。而圣经却说，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约伯记16:7。神坐在地球圆圈之上，这是从以赛亚书40:22。圣经立位记的作者摩西在公元前1400年左右就告诉以色列人，患漏症的人的衣服是不洁净的，凡触摸了的人要洗手、洗衣和洗澡。而现代医学直到公元后1847年才要求接生和做手术的医生洗手。除非有神的默示，摩西是不会知道洗手会防止传染病的传播。世上发表过的科学书有很多，都需要不断的修订和补充，才能减缓这些书的贬值，而圣经却依然如故。世上科学书的作者也有很多，但都经不住岁月的，终会被遗忘，而圣经却经久不衰。耶稣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马太福音24:35。在科学和圣经面前，我坚定地选择圣经，相信神。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认为，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家人之间的互动往来相当均衡，不占有，不局限。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每一个孩子都希望长大，渴望成熟。今天我请到马来西亚的刘景发先生来跟我们谈谈这个主题。刘弟兄您好。
你好。
欢迎您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刘弟兄，您在观察人的时候，您认为成熟的人有什么样的一个生命特质和表现呢？
一个成熟的人呢，在他们生命中，他们会对于权威的顺服。比如说一个打工的就要顺服老板，学生老师，儿女就孝敬听从父母的话，做一个基督徒呢，我们就要完全无条件的顺服神。如果不是的话，如果这种关系受到破坏，就会产生出很多的问题。
李弟兄，在神给人顺服的教导的时候呢，神是怎么说的？
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是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
李弟兄，刚才您引用圣经的话，这个是什么意思？以后我们应该注意什么重点？
我们从这边可以知道，单单是听神的道是不够的，我们更加重要的就是要把听到的用在行动方面，所以要听到也要行道是更加的重要。神是指望我们人都完全的顺服他。他也讲到一个只听到而不行道的人呢，就是自己欺骗自己。你有试过自己欺骗自己的时候吗？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在美国1930年代的时候呢，出现一个专抢劫银行的大盗，他的名叫 John Dillinger， 只有短短的几年的时间，可是呢，他却抢了24间银行。啊，这个大盗呢，有一次呢，他就抢一间银行，抢了之后就逃离银行，就回到他们的窝那边去庆祝。有一个其中一个同党就问这个 John Dillinger 说，哎，老大，哎，这些银行不是跟我们有关联的银行吗？为什么我们抢它呢？哦，他说，哎呀，哎呦，天哪，我们抢自己有关联的银行，哎呀，真的是，他们抢自己银行是自己欺骗自己。
刘弟兄，神教导我们顺服的时候，第一个重点是要我们听，听的重要是在哪里？
听到呢，就是好像照镜子，在镜子面前你看清楚自己，你可以看到，哎呦，今天有了几根白头发，或者是，哎呦，今天有了新的青春痘。可是呢，你离开了镜子之后呢，你就忘记了你的白头发，你的青春痘。雅各就告诉我们说，一个听到而不行道的人呢，就好像去看镜子，离开了镜子呢，就忘记了镜子那个人是谁。所以说，听了道而不行道，就好像一个人每个礼拜天上教堂做礼拜，听得到，可是回家就忘记了，因为他们没有把所听的施之以行，就是说用在行动方面。听了道而不行道，就好像自己欺骗自己一样。所以希望别人做的事情呢，最好是自己应该先去做。
李弟兄，刚才您引用圣经的话讲到神的道是全备的，那么神的律法是全备的，这个是什么意思？
神的律法是全备的，就是说它是一个权威，就是说我们绝对要服从，同时在所有方面都具备有的，使我们能够得到所有的好处。其中一个好处就是说，使到我们能够得自由。约翰福音8章31到32节这么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 这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有一个燕子，我们知道燕子是飞得很快，其中一个飞得最快呢，就是叫做雨燕。这个雨燕它要破自己的记录，它每天都在练习怎样飞得更快，它可是它在怎样练习呢，都不能够破自己的记录。所以呢，它就问一些其他燕子说，哎，我们怎样才能够破记录呢？他说，哎，我看哦，你太重了哈，你要减轻一下体重，你就可以破记录。我怎样减轻体重呢？哎，你的羽毛啊，拔掉所有的羽毛，不是能够飞得更快吗？更轻吗？哎呀，是啊，就把羽毛拔掉。可是呢，羽毛拔掉，你知道后果是怎样了？飞不起了。这个羽毛就是代表就是神的道，听了道不行道呢，就好像不能够给我们自由啊，就好像这雨燕没有了羽毛就不能够再飞了。所以我们遵行神的话会使我们得自由。
神的话都写在圣经里面，可不可以请您一步一步带着我们听众朋友走，使得我们能够借着神的话感受到享受到那个自由，好不好？
圣经所提到的自由呢，就是从罪中能够得自由，我们得救不需要受到罪的捆绑，罪捆绑着我们，成为魔鬼罪的奴隶，给我们没有自由。我们应该在听道方面不是只是随便的听，我们要详细查看，详细查看。详细查看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详细在圣经里面的希腊文的原文里面，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呢弯着腰子在地上详细看地上的是什么。比如说是一只蚂蚁在地上行走，可是呢要看的话你就要弯下身来，你才能够看得清楚。我们读经我们是要详细查看，不是以走马看花的那种方式而看待圣经。得救是靠着神的话语，既然圣经是神的话，我们就要看读和遵守，完全的顺服。
既然刘弟兄神告诉我们说他答应我们凡是行神的道的人就必然得福，好不好请您告诉我们在行道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什么重点？
行道呢应该成为一种习惯，所以说我们听了应该做的就去做啊，好的就去做啊，不好的完蛋我们不要做。在这边雅各也提到说时常如此，要详细的查看，在行道方面也是如此，不是做几件好的事情我们就啊心安理得就够了，不是，要时常如此。一个人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路呢那个路是很阔，那个门也是很宽，另外一条路呢是很窄，门也是很窄。宽路容易走，可是呢引到灭亡，可是窄路不容易走，可是引到永生。所以我们不应该选择走一些很容易走的路，大多数的人都选择了这条路。耶稣说了，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是借助我就不能够进入神的国。所以说我们要选择耶稣基督的道路。
刘弟兄非常感谢您今天来跟我们谈顺服的这个态度是多么重要。听众朋友，顺服是一个成熟的人的一个生命特质，希望您我能够追求顺服，不单单顺服神，也顺服我们人生当中各个阶段的领导，从父母亲开始到老师到工作单位里面的领导。愿神祝福您。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今天为你介绍的英文单字是美国人时常用的，这个字是 truth， T-R-U-T-H， truth。 如果您查字典， truth 这个字是真理、真实的意思。下面跟您练习几句话。第一， Do you always tell the truth? 您所说的都是实话吗？ Do you always tell the truth? Do you always tell the truth? 第二， If you do not tell other people the truth,How can you expect others to tell you the truth? 您跟别人说话的时候，如果不说实话，您怎能期待别人向您说实话呢？ If you do not tell other people the truth, how can you expect others to tell you the truth?If you don't tell other people the truth, how can you expect others to tell you the truth? 第三， The jury had to decide whether the witness was telling the truth or not. 陪审团必须决定证人说的是不是实话。The jury had to decide whether the witness was telling the truth or not. The jury had to decide whether the witness was telling the truth or not. 第四， Jesus Christ said, I am the way and the truth and the life. 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Jesus Christ said, I am the way and the truth and the life. Jesus Christ said, I'm the way and the truth and the life. Truth, T-R-U-T-H, 是一个很实用的英文单字。我希望你时常用 truth 这个字。现在请跟着我说吧。Truth.
We declare that the kingdom of God is here.
The kingdom of God is here.
We declare that the kingdom of God is here.
The kingdom of God is here.
Among you,
among you,
among you,
among you.
The blind see, the deaf hear, the lame men are walking.Sicknesses flee at his voice. The dead live again and the poor hear the good news. Jesus is King, so rejoice. We declare that the kingdom of God is here.
We declare that the kingdom of God is here.
We declare that the kingdom of God is here.
We declare that the kingdom of God is here.
Among you,
among you.
Among you,
among you,
the blind see, the deaf hear, the lame men are walking, sicknesses flee at his voice. The dead live again and the poor hear the good news, Jesus is King, so rejoice. We declare that the kingdom of God is here. We declare that the kingdom of God is here.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 晚上九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十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46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以及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